与梦想同行，让财富动听。天津经济广播，财富聊聊吧。
财富聊聊吧。
财富聊聊吧，每周三是对话高薪，是由天津经济广播和中国经济广播网以及高新区联合打造。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的高薪人物呢，是天燕医教集团的创始人之一，董事刘燕飞。天津市天燕医教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呢，它是以现代化的医学教学仪器、多媒体医学教学平台，还有护理教学的模型、临床诊断技能训练系统，包括急救医学的模型、中医辅助诊断以及技能训练系统等医药类医学类的这个教学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科技企业。可能大家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听到这样类型的企业啊，专门服务于医院做一些医教用品的开发。说到这儿，我觉得大家一下子就可以想到了，那你说在医院里边的医生啊、护士啊，他平常的这个业务训练总是要有一些这个人体的模型，包括相关的一些模型，是做一些模拟的训练，对吧？
嗯。
那这家企业呢，就是专注于这个市场的研发和生产。企业呢是创建于1998年，那么天津公司呢是成立于2001年，算一下年头，到今年呢已经是15年了。
也是呢同年入驻咱们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呢，并以迅猛的速度呢不断的发展。同时呢，公司的创始人董事刘燕飞呢是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硕士，资深的产品策划工程师，也是多年从事医疗设备以及医疗教学产品开发相关的一些工作，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是，那么说起这家公司啊，它是有三个创始人呢、啊。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个高薪人物，他叫刘燕飞，他的哥哥叫刘肖飞。那么还有一个被他们称为亲兄弟啊，不似亲兄弟，但是却胜似亲兄弟的是邱总。他们三位呢是从创业之初啊就并肩作战，那么一直走到了现在。在这过程当中呢，也历经了很多困难。我们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也跟大家说了，可能对于这三兄弟当年每次提起都要潸然泪下的，就是当年的年关难过。因为当时他们创业的启动资金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刘燕飞的哥哥刘肖飞从瑞士留学回来带的7000美金啊作为启动资金。那么剩下的，你想当年十几年前那些创投机构啊，风险投资远没有今天这么活跃，所以当时的这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资金，他说都是靠亲戚朋友的拆借。刘总讲得很真诚，他说当年啊，本来就是大家伙可能能10000块钱，那个时候啊就是万元户啊或什么，就是很珍贵，但是他们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朋友，一个一个亲戚，这样1万、2万、几千块钱的借。他说现在想一想也挺抱歉的，那个时候为难了很多的朋友和亲戚，就是靠这样的一点点资金的拆借走到了今天。成绩是什么哈？我们只说一点，他们已经打败了这个行业内国际的老牌劲敌和行业发展的巨头，已经成为国内啊多家大型医院非常亲密的合作伙伴，很牛吧？究竟怎么把这个事业做得这么大？这期间几次想要放弃但是却坚持下来的心路历程，以及解决这些困难的方式方法又是怎么样的？欢迎走进今天的对话高薪。
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还会带给大家一份福利啊。
这一周呢我们就是请大家看话剧啊。时间呢是周五和周六两场话剧。这话剧啊目前呢在网络上，包括在我们天津的话剧市场上是零差评。什么意思呢？就是去看过的人都觉得，哎，这话剧真太好看了。
是。
那我们一天呢抽取一位幸运听众送上2张话剧票。我们周一周二已经抽取了2位幸运听众了，我们希望大家今天继续互动，我们还会抽取一位幸运听众。那么到周四的时候，也就是明天，我们将最终抽出这4位幸运听众和大家取得联系，看看您是去喜欢看周五场的还是周六场的，我们会把票呢送给您。互动方式很简单，您需要添加财富聊聊吧微信公众账号的关注，随时互动就可以了。
思想有锋芒，
精准于这一刻，
世界还开心，不必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下一个未知，和世界说 Hello。 财富聊聊吧，提醒您，下节更精彩。财富聊聊吧，对话高薪。
中国经济广播网，天津经济广播高新区的听众朋友网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财富聊聊吧，对话高新，我是主持人圆圆。那今天我们要对话的高新人物是来自天津天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刘燕飞。你好刘总。
圆圆你好，我是刘燕飞，非常高兴能和你参加这一期节目。
好，欢迎您。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您的创业的征程以及咱们天燕发展的一个历程啊。我们用一点时间吧，来回顾一下当年创业的缘起，好吗？这是哪一年的事情？
天燕公司呢，是2001年在高新区注册，这也是我们创业的起点。之所以进入医疗教学行业呢，其实首先是因为我父亲是医生。我和我哥啊，我们从小在医院长大，住宿呢是和医院密不可分，所以呢每天我们都会从医院进进出出，既看到很多病人的痛苦，同时呢也看到了很多由于医疗水平、医疗技能的训练不足造成的医疗事故。所以呢这应该是我们走上这个行业的一个起点。当然了，在创业的同时呢，我们也感受到了老百姓和国家呢对于这个健康的追求是越来越高，那我们就在想未来的医生水平必须越来越高，如何让医生的水平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呢？他们需要培训，所以呢我们进入了医疗培训设备这个行业。
哦，这是2001年，也就是15年前的事情了。
对，15年前。
那个时候一个什么样的机缘，是你们之前就有这样一个想法，还是说因为什么样的学习或者是探访的经历，了解到专做医疗培训设备这个领域是你们值得去投入精力的呢？
这里边其实有一些巧合。其一呢是说我们过去有这个在医院生活的背景，第二呢当时在这之前我哥呢刘霄飞他在瑞典读 MBA， 读书的时候啊，在临近毕业的时候老师又留了一个课题，说如果以后你回中国你要做什么事情，在未来的中国哪些是值得你关注的。所以呢在他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们稍后他回国以后大家在一起商量，好吧，那我们就按照他在毕业论文里的设想，结合着我们过去的经历，我们来做这个方向吧。
那当年您哥哥从国外回来，您当时在国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已经工作了还是？
那时候我正在清华读研究生。专业呢恰好就是生物医学工程。所以你看里边有很多巧合。
是注定了你们会走上这样的一条创业道路啊。
是的。
每一个创业者都会谈到创业之初的困难，因为真的是万事开头难。不知道你们兄弟俩当初创业的时候当时的那个境况是怎么样？
应该纠正一下哈，我们创业应该说兄弟三个一起创业。
有一个
我们邱正文邱总呢，是他和我哥他们是大学同学。从大学毕业起就和我哥一起，所以这十几年来应该说叫兄弟三人。对，虽然他不姓刘，我们但是像一家兄弟一样，
像亲兄弟一样。
当然作为创业者，我觉得你一定会面对很多痛苦，尤其在创业之初啊，我们当时就有一个最明显的感觉，为什么口袋里总是没钱，为什么总是发不出工资，为什么总是没钱去买设备，没钱去买原料。所以当时最痛苦的或者说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因为那时候我们创业的时候实际上只有他在瑞典积攒下的大概7000美金。所以资金一直是个困难。
这是一笔启动资金，而十五年前那个时候又不像现在这个创投机构那么的多，天使投资人遍地找项目，那个时候找资金还是很困难的。
非常难。
那怎么解决呢？
当时应该说我们把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把他们的钱都借遍了，有几千的几万的。当然我记得最大一笔哈，我们有一年借到了16万人民币。
他为什么会相信你们呢？你们怎么说服人家把这么大一笔钱 借出来，在十几年前十几万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
是是，这个首先应该是源于一种信任，因为呢这个在当时啊能够借钱的人一般都是过去的熟人朋友和亲戚，我想呢我们在过去给他们留下了一个应该说还算好的印象，他对我们有一定的信任。第二呢也应该是源于对这个行业的看好，因为大家都知道随着生活水平越来越高，那大家对健康的要求就会高，
是，
而我们的服务正好是有助于提高健康水平的，所以呢对于这个行业他们也都是比较看好，所以这也就比较
相当于是给你们投资了，
哎，是相当于是，但是呢我也特别想感谢他们，他们是不计回报的投资，有没有一个人跟我们收过利息，没有一个人跟我们要过任何的好处，都是无条件的支持。
那经过了多长时间你们的这些投资和投入看到一点回报了？
实际上在2006年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事业应该说就开始做的有一些声色了，开始有一些好转。在2006年呢，我记得我们开始有了以百万为单位的大单啊，在这之前呢是感觉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2006年起有所好转。但是呢，随着企业的发展，实际上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啊，可以讲是永无止境。
是，
我们在2006年之后也多次遇到资金方面的困难。
您看，从2001年到2006年，实际上是5年的坚持和投入啊。
是，
这期间有没有过就是想放弃的时候？
应该说肯定是有过。您知道，当我们把所有的亲戚的钱都借遍的时候，当这个我面对着单子，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做原材料的采购的时候，尤其是您知道在过年的时候，临近过年啊，给我的员工发不出工资的时候啊，这时候压力是非常非常大。当因为到2006年啊，我们已经有了大概70多个兄弟，看着身边那些兄弟，你在想这些人跟你走一年一年走下来，那这时候如果放弃，不但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这帮兄弟的不负责任。
这也是很多创业者的一个心声。一开始的创业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一个梦想，但是走着走着，路上跟你一起走的兄弟和伙伴越来越多，你就觉得即使你不想往前走了，你也不忍心不往前走，
责任就越来越大。
是，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是身不由己的向前走，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会有很多快乐。
展现财富历程，启迪智慧人生，财富聊聊吧，财富人物，向上人生路。
在2001年的时候，在国内，你们的竞争同行有没有啊？是不是已经有公司在这方面已经做出成绩了？
对，在2001年的时候啊，国内应该有4-5家这样的企业，但是呢，国内的企业一般是集中在比较低端的教学产品上，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用于基础护理训练的这些假人，或者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初中上生理课的时候，有这种解剖模型，
是
跟你讲讲这个心脏的构造，
啊，
这个各种身体器官的组织结构，啊，位置毗邻关系，啊，那时候呢，中国的企业基本集中在这个。
那么如果说一些大型的医院，他们涉及到教学的需要的话，都是从国外采购进口的设备吗？
对，那时候的高端产品基本完全是来源于进口，以美国和挪威为主。
哦，那个时候你看你们是国内的一家新创立的一个公司，你们靠什么去征服医院？甚至您说了到2006年已经接到百万的单子了，怎么去叩开一家又一家医院的大门呢？
对我们而言啊，感受非常深的就是我依靠科技，因为我哥在瑞典读书的时候，他也看到了在国外，比如说在瑞典，他们的很多训练器械是完全的把电脑和这些模型结合在一起，这样呢可以创造出这样活生生的这种训练设备，而中国的呢可以讲是没有生命的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模型。那所以呢，我们从一开始围绕的核心就是把现代技术和这个传统的医学教育结合起来，这样呢我们的产品在中国同行相比的科技含量看起来高了一点点，那这时候呢在竞争过程中呢优势就多了一点，
是，
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开始可以拿到这个百万的这种大单。
那么在和医院接触过程当中，人家有没有就是因为可能你们是一个诞生时间不长的企业，也对你们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啊，包括你们的这个技术水平啊有怀疑而拒绝你们呢？
当然有了。其实我有一件非常让我高兴的事哈，是和这个相结合的。这个您知道，在2012年我的产品呢在竞争中 把挪威的挪度，我们行业中的龙头打掉了。
啊，
我们在
这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讲一讲。
就是在这个北京协和医院，
嗯，
他要招标一个这个急救训练的综合解决方案，一个成人的急救和婴儿的急救。那这时候呢，我面对的竞争对手就是挪威的挪度，行业的龙头老大。而我们呢，在此之前还没有进入这种大医院的经历啊，这就像您那时候所说哈，国内的这个很多这个医院吧，它对于国产的东西是不太放心的，
嗯，
因为医院一直是救死扶伤，对吧？任何一个疏忽都会造成这个生命问题，
一点差错，
是的，是的，所以它对产品的这个品质要求就非常高。
嗯，
而我们2010年之前作为一个初创型的企业，而且尤其是没有成功案例，
嗯，
所以进入医院的时候一直是被质疑啊，这个所以在竞争过程中一直也是。可以讲不占优势。
嗯，
但是在2012年，我想应该用厚积薄发来形容。
嗯，
我们在这个7、8年间，12年之前的7、8年间呢，一直在不懈的投入。
嗯，
那在12年的时候呢，我的两个产品应该说，我们引入了一个非常新的概念。那这时候呢，国外的产品，国外的竞争对手提供的是一个单个的产品，一个急救训练用的模拟人，一个机器人，而我们提供的是一套解决方案，模拟了整个 ICU 病房。我就用这个心把这个传统的老牌劲敌，而且是在中国最大的医院协和医院把它打掉。
嗯，所以那个时候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当你们听到竞标成功的那一刻，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一得到这个消息哈，我们当时可以讲是热泪盈眶，因为这个我们很关注这个项目，我们想呢，这是天眼，这不是跨上一个新台阶的一个基础，也是呢未来走入医院领域的一个基石，对吧？占领一个居高点，所以呢我们一直在期盼这个消息，所以当时是先是大声欢呼，欢呼之后大家都是热泪盈眶，因为这个进入医院，进入这个全国第一的医院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嗯，所以说对于创业者来讲，最最能够让人感觉到激动的就是我的努力终于看到结果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就是天燕这个名字啊，可能一些熟悉的朋友会知道天燕的这个故事和来历，但是可能不太熟悉的朋友会觉得为什么要起一个这样的名字呢？而且这个天燕后面是一个 tell yes，对吧？这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
实际上天燕这个名称哈，最早是从 tell yes 音译来的。tell yes 呢，也是我们在创业的时候大家一起推敲的，说这个，因为您知道在任何一个国家基本上 yes 都是一种好的肯定的非常积极的回答，
嗯，
所以呢我们在设立公司的时候就想，我们希望天燕的产品，天燕的服务被我们的客户说 yes， 这是 tell yes 的由来。由 tell yes 音译我们得到了天燕，而且呢大家也知道哈，燕是和霸的这个意思，我们希望呢天燕这个在未来能够成为一条天上的河，然后我们用这个燕，用这个霸来把这个河聚住，聚细流成水，从海成水库啊，让它这个天燕的规模逐渐的发展起来。
嗯，
当然这个天燕呢，另外呢我们实际上天燕也代表了 tell yes， 也代表了天燕的企业文化。
嗯，
这个几个字母呢，每个字母都有它的含义。
嗯，
首先第一个 tell yes， T 是 technology， 这是我们从创始之初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天燕呢一定是要用科技来推动企业的发展，这也是我们在后期能够取得一定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这是一个基础
technology。
嗯，
E entrepreneurship，
嗯，
就是这个创业企业家精神，创业的这种拼搏精神。
嗯，
我们希望呢我们永远要记着我们是创业者，十年后其实我们依然在提醒自己我们依然是创业者，我们特别怕这种自满的情绪产生，因为一旦你认为自己天下第一的时候，那就是你停步不前的时候。
嗯，
所以呢我们要总在提醒自己，我们依然是在创业过程中，我们依然要努力要拼搏。
嗯，
第一个 L 是 love， 我们希望啊我们的产品本身就是给世界上带来爱的产品，我们教出更好的医生，给这个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员工，让天燕成为一个富有爱心的企业。
嗯，
love。第二个 L 呢是 learning， 这个任何一个科技型企业，如果你想一直占于这个不败之地，那你一定要随着科技的进步，随着市场的发展不断的前进，这个前进的基础就是 keep on learning， 不断学习。
嗯，
这是 tell 演绎的我们的企业文化。 YES Y 是 you， 天眼呢一直注重以人为本，这个人呢既包括第一个层面是客户，以我们的客户为本，第二个呢是以每一个员工为本。因为一个好的企业如果想长期的发展下去，你的员工跟你是不是一条心非常关键。所以呢我们希望我和我的员工，我和我的企业能共同发展，以you以你为本。 SYES 啊 Y 说完了哈，Efficiency 天眼必须做一个讲求效率的企业，我们要把这个每个员工的效率，要把整个组织的效率发挥到最大。Efficiency S 呢有两个含义，第一呢是 Service， 我们希望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因为这个如果被客户认可，第一你的产品要好，第二呢你要让他对你的后期服务认可，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Service。第二个呢是 self confidence， 我们希望天眼的每一个员工都要记住，你是有能力的人，你是能够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人，你是能够和天眼一起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老百姓带来更好医疗的人。
这里是值得你信赖的创业广播优选服务平台，
这里是财富和智慧碰撞分享的真诚空间。
财富聊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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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聊聊吧。
天津经济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到9点，财富聊聊吧，
与梦想者同路成长，
让梦想联袂呈现。财富聊聊吧，对话高薪。
那么一个企业能够发展十多年，将近15年的历程，这其中一定有它非常多的宝贵的经验。我们利用一开始的这几个问题，相信大家对于天眼呢有一个了解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用一个快问快答这样的方式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的网友对于刘彦飞刘总有一个了解。希望我的这些问题您可以不加思索的回答，好吗？
好的。
好，创业近15年，用三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您的感受。
三个
关键词：
执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痛并快乐着。
目前天眼最让您满意的地方是？
天眼呢一直能够应需而动，我们能够引领着市场，观察着市场，并且呢我们一直关注着前沿科技的发展，同时呢我们能够把科技和产品和医学完美的结合起来，这是我非常满意的。
接下来要发力的地方是？
天眼现在正在着手国际并购，我们呢希望通过国际并购能够让天眼更快速地走向国际市场。
您平常最喜欢的一本书是？
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
为什么会喜欢这本书？
作为一个，我是从技术出身的，原来是一直搞研发，对于一个技术出身的管理者，这本书呢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让我能够从一个技术工作者逐步地转移为一个有效率的管理者。
太棒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追问一个问题，这7个习惯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这样，我分享几个我认为对年轻人对创业者非常关键的吧。
好。
第一个呢是要事优先，这个因为每天啊大家尤其作为创业者，你会面临无数的事情，有很多各种各样，每天可能有1000件的事情需要你做。
是。
这个时候呢大家非常容易陷入一种忙碌，对吧，很有成就感的忙碌，我今天完成了很多很多事情，但是容易忽略的就是说最关键的事情有可能你没有做成。我们现在经常讲可能最关键的3件事是决定你胜败的3件事，而剩余的997件只是加分项。所以呢第一件事，一个成功的创业者或者一个管理者，包括每个员工都要做到的，要事优先，一定要知道哪些事情对你对你的企业是最重要的，要事优先。第二个呢是双赢，双赢呢其实也是我应该讲我是在最近哈才对这个双赢的概念有了越来越深的理解。创业之初一般而言呢，每个创业者或者每一个好的员工都在想什么呢，都在想要通过我的工作让企业获得最大利益。那当我们和这个你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进行了很多产学研合作，有很多来自于学校或者医院的这个专家跟我们进行合作，那在跟他们谈合作的时候，在早期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哎，我要通过这个合作给天眼创造最大价值。那这个时候呢我会想办法去压榨或者叫想办法降低 给予这个合作伙伴的，对吧？这是很多人很自然一个想法。
嗯。
但是呢，实际上当你从另一个角度想一想，这个和你合作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都是有他的这个判别标准，有他的智慧的。如果每次合作你都是让你自己的企业利益最大化了，那这样下一次他们还愿意，不管是个人还是其他的合作伙伴，还愿意和你一起合作。所以呢，如果能做到真正的双赢，这样才有助于建立这种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才能让你的合作更加长久的持续下去。
嗯，
这个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我想着在这儿先分享这个。
好，快问快答继续。您欣赏的企业家是？
任正非。
为什么呢？
任正非呢，大家都知道哈，他很有传奇性。这个在通信这个领域，通信呢是充斥着巨头，对吧？在国际上，原来爱立信啊，很多这种国际巨头充斥的这个领域，他呢能够带着他的团队，以一种这个狼性的文化，以一种亮剑精神，在这个对吧，有千军万马，但是当我认为我必须做这一战，我一定要做通信产品的时候，能够用这种狼性的，对吧？不怕任何敌人。的这种精神，带领他的团队从一个几个人的小企业成长为现在通信领域的龙头老大。
嗯，
这是我非常佩服的，这种狼性精神和这种亮剑的精神。
嗯，
而且呢，他也代表了中国，他为中国人在世界上争光了，他现在成为全球的行业老大。
嗯，您喜欢玩微信或微博吗？这类的社交媒体
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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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大概会在这上面用去多长时间呢？
大概30分钟之内。微博呢，到现在啊，非常惭愧的说，我到现在没有接触微博。微信呢一直在用，但是时间比较短。
是不是也会刷一些朋友圈，看看朋友们都在做什么？
会刷一下。
那你喜欢关注这里边的哪些内容呢？
一个是会关注一些关于科技方面的最新动态。
嗯，
啊，这个因为在里边大家分享的有很多，
嗯，
是平时收集来的很有意义的东西。
嗯，
第二个呢，我喜欢看一些朋友的关于他自己的生活，一些出去旅行啊，
嗯，
或者是小孩的一些这种。
你看，说到这个朋友圈，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朋友圈里边可能都会有一种角色和身份，就是微商。我不知道您的朋友圈里面有吗？
有
有哈，
有。
您怎么看待微商呢？
我不太喜欢微商。
业余时间您最喜欢做的事情是？
过去很多哈，现在是打网球。如果在十年前呢，我喜欢徒步，游泳、冲浪、滑雪，
嗯，
滑翔伞，
啊，
自驾，很多很多，
都是非常正能量的这些运动。
是的。
那在企业里边，您的员工怎么称呼您呢？
他们一般叫我燕工。燕是取刘燕飞的燕的中间的一个字，工呢，工程师的工。
嗯，所以就很好的体现了大家对您的这种亲切感，同时呢，也体现出您在企业里负责科技发展的这部分。
可以这么理解，是的。
嗯，好，那喜欢的美食是？
我喜欢吃四川菜，成都火锅。
嗯，您是哪里人啊？
我是天津人。
那为什么会喜欢吃四川的美食呢？
这有私人原因哈，我爱人是重庆人。
哦，
这个被逼无奈。但是呢，后来发现，
嗯，
因为吃辣的哈，能激起人这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好，快问快答最后一个问题，您最喜欢的一句话是？
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这个飘里边的主人公所说的。
好，谢谢。快问快答这个环节我们就到这儿了哈，相信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呢，应该对我们的刘燕飞刘总，可能更多的朋友会喜欢叫他燕总、燕工哈，有一个更加感性的了解。
富聊聊吧，对话高薪。
接下来我们还会聊一聊关于您个人的创业，包括天燕的一个成长的历程啊。刚才您用了三个关键词来总结带领天燕发展到今天的这个感受，我是希望您能够每个关键词都能够用一段经历来给我们做一个分享和阐释，也能够让我们更深刻的去理解和了解天燕，好吗？您第一个关键词是执着。
这个其实执着呢是天燕能够走到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嗯，
刚才呢您也问过，就是说在企业创业之初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有没有想过退缩？
嗯，
有。 但是如果没有执着，可能当时就退缩了。在这个过程中啊，你会有各种各样的痛。
遇到的困难多吗？
很多
很多，
对，从资金到人员到团队建设到你知道一个企业也会面临税务啊工商啊各种各样的，其实问题是非常多的。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困难，可能也会让当时的你们觉得这个坎儿太难过了？
其实对我们还好，对我们主要的困难一直集中在资金上。
资金上，
对，
对，
所以尤其我们所说的年关，年关到了年底是一大关，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很多年都是感觉应该说叫痛不欲生，有点夸张哈，
但是没办法跟家人交代，主要
是
包括员工哈，
对，
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我其实现在在想，您和您的哥哥包括另外一个兄弟可能都是高材生哈，您和您的哥哥从瑞典留学回来，您又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如果说不选择创业可能也会找一份相当体面的工作，
是，
可是偏偏你们选择了这样去折腾。那么折腾也好，一年两年可能你的家人看不到你们所取得的一些成绩，我想可能那种你们的心理状态应该是很焦灼吧。
从这方面呢其实还好，因为呢家人一直是比较理解，在这个创业过程中不管是从父母还是从妻子都还是很支持的。但是这里边呢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当你给员工不能发出工资的时候，这个每个员工他实际上也要回家给家人一个交代，
对，
到年底的时候不但拿不到奖金，可能连工资都拿不到，那这时候我们的压力是非常巨大。所以呢每年这个年关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往往是我们兄弟几个要想尽一切办法从这个各种渠道去获取更多的资金的时候。这个当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个向人借钱，第一呢是脸面上是很难受的一件事儿，第二呢实际上向人借钱同时也是在为难着你的朋友，你的一些亲属。因为大家中国的这些尤其在2000年的时候多数家庭都并不富裕，这时候呢当你去找他借钱的时候，很多人实际上他也很紧张，但是呢还不得不从自己本来已经很紧张的这个钱包中这样拿出钱来借给你。所以这种感受呢让我们一直记到今天。
也许这份感受会让你们更感恩于当年以及在你们不断发展过程当中为你们付出的这些人。
对，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天印参观哈，会发现我们一进入天印展厅，一进门的那个位置有一幅非常大的剪影画。剪影画呢就是想当年天印创业的2001年底的时候的10个人，这些人呢第一都还在天印，
都还在天印
、对，第二呢我们放这幅画的目的就是提醒所有的天印人在向前走的时候一定要学会经常回头看看，
不忘初心啊。
对，看到这些过去曾经抱着一颗感恩的心，看到这些曾经支持你的你的企业的员工，你的朋友，你的客户，包括我们天津高新区天津市的这些支持我们的领导，然后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这样呢我先向前走才能走得更稳，才能走得更远。
这是执着。第二个关键词是科技，就是生产力。
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呢其实这里边是有故事的。刚才我给您描述了哈，在2012年天印呢
漂亮的这个打败了国际行头老大，
对，行业的老大我们把它打败了。但是为什么能够走到这一天呢？实际上首先是源于一次冲击，一次心理上的冲击。其实在刚才跟您也介绍过，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开始拿到了这个百万大单啊，当时也很高兴啊，就像描述12年的这个事情似的，非常激动，说我终于可以拿到百万大单了。所以呢也是在北京一个客户里边，我们呢有一个接近200万的，所以呢那时候06年啊进北京已经很难了，所以包括我在内，但是这样大单是天印有史以来第一个呀，所以我们都很高兴嘛，我们说我们都要去，我们就在夜里租了一辆这个大货车哈，因为白天货车是不能进北京的，租了一辆大货车，拉了满满一汽车的货，大概是5吨多的一个卡车嘛，满满一汽车的货，我们非常高兴的趁夜哈，我们都不睡觉了，趁夜送到北京的客户那边。但是呢在我们给客户卸货的同时，因为这个一车的货要卸很长时间，我们忽然发现我们的一个竞争对手的国外的一个产品送来了一个产品，一个包装箱，大概呢有2米长不到1米厚的一个包装箱。然后我们和我们的客户聊起来的时候说，这是一个全球最高端的这个智能化病人模拟器， 他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说这个产品啊，我们是最高端的。我说多少钱啊？他说这东西300多万。
就这么一个盒子，2米多高，
对，
就300多万。你们是满满一卡车的货，
200多万，
200多万，
对。所以当时我们一听，我和当时去我们刘总，就是我哥，还有我们邱总，我们都去了。当时一听，我们都很吃惊，说啊，一个产品怎么能卖到这么贵？当然了。这个产品贵是有它的原因的，它这个一个模拟病人，你想啊，我们训练医生的模拟病人，如果他有呼吸，有心跳，血压，瞳孔，就像一个活生生的人
一样，
那对医生的训练效果一定是比我们这样一个死板的模型效果要好得多。
是，
所以呢，我们当时受到的冲击，回来以后呢，我们确实是非常认真的来讨论这个事情。为什么国外的产品可以做到这个？那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叫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不是我们得出的结论。我们更加确信了这句话，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所以呢，从2006年起，我们把这个整个公司的经营的倾向向这个研发投入，整个公司的投资啊，大部分投入研发。而且呢，这个在5到6年的时间，我们坚信一个厚积薄发。既然要做这个事情，我们知道这个事儿不是一朝一夕的。所以这其实和刚才谈到的执着是互补的。因为如果没有执着，很难在5、6年的时间在一个产品上长期的投入时间和精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2012年我们能够打败我们的行业老大，能够在这个标准走入中国最高端的医院。
第三个关键词是痛并快乐着，痛多一些还是快乐多一些啊？
都挺多的。
好，
这个
如果这个词如果让您找一段经历和我们分享的话，您会选择哪段经历呢？
其实几乎这个痛并快乐的这种感受啊，是伴随着我们这个15年一直是这种感觉，包括现在。现在呢，很多朋友也说，哎，天燕现在已经做得有规模了，对吧？你们啊，日子越来越好过了，你们很幸福，或者
对。
但实际上，就现在而言，我们依然是经常会有这种痛并快乐的感觉。
为什么现在还会有痛呢？
痛来自于很多方面，因为这种痛可以说一直在整个企业期间一直存在。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我们在做上市新三板，天燕呢希望借助这个资本的力量，然后取得更快的发展。那上市过程中发现，我们由于这个作为一个民企，在过去经营中存在的一些不规范的问题，
这是不能说所有的，我觉得90%以上的民营企业都会存在的多多少少这些问题，对吧？
对，
对。
那这时候呢，但很多问题呢会对你的上市进程是造成很多问题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哎呀，当时为什么不能够看得更远一些？当时为什么不能够尽早的让企业规范起来？而同时呢，现在我们规范的成本是非常高。在最近这个4年期间，我们可以说花费了数千万的代价来让企业从管理到运行规范起来。那这时候我们会感受到一种痛。就是如果，或者叫如果想当年我们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把管理做得更规范，那现在就不用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是，
所以会有这种痛。
但
是同时呢，为什么痛？一般而言，痛之后啊，往往都伴随的就是快乐。
是，
这个我付出了4年的时间，付出了数千万的代价，但是呢，现在天燕变成了一个非常规范、非常健康的企业。
是，
所以我在有一次跟我的父母聊天的时候，再说起来，因为我父母在说，哎呀，你们花这么多的心思，对吧？受这么多的折磨，上市或者说做这个上市干什么？我第一个呢，都不会给他们讲上市可能带来的资本的对企业推动作用。我第一个会告诉他们的，是这个上市过程中企业规范，规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抗风险能力更强了。说过去的天燕啊，可能会存在着某个风险会让这个天燕可能就消失了，而现在呢，天燕可以说我们有希望、有机会、有信心把它做成一个百年的企业。这是痛之后带来的快乐。
是，真好。我觉得通过这个过程呢，可能就像孩子一样，让他变得更健康了，让他变得更强壮了。
是的。
那么接下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对于天燕来讲，这一次的挂牌上市相当于一次重生一样。
可以这么讲。
可以这样讲哈。
对。因为现在天燕呢，我们已经把目光面向这个海外市场。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资本的作用就非常大。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三家都在谈着的，德国的有美国的企业，我们计划对他们进行并购，而这种并购呢是需要资本的支持的。
展现财富历程，启迪智慧人生，财富聊聊吧，财富人物，向上人生路。
走过将近15年，这不是一段简单的历程，这其中有没有一些经验性的东西可以供其他企业借鉴，或者是教训的东西，如果让你们重走这条路的话，可能会选择另外一种方式？
从这个角度我想强调一下，我希望呢这些正在发展中的企业，这些企业家呢要关注资本的力量。
嗯，
实际上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有券商和一些机构哈和我们联系，那时候呢国家准备推创业板，但当时呢我们想做这个创业板啊，我们当时想呢我现在这样发展好好的呀，而且呢我现在是这样，因为不做上市呢，企业是我们三个人的企业，
对呀、
我们很自在啊，
是啊，
很自由自在，也没有压力、
嗯、
是吧，所以当时呢我们拒绝了这个提议。但是现在回过头看，如果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会毫不犹豫的在当时选择走上市这条路，这样呢企业可以提早7-8年走向规范、
嗯、
可以提早7-8年上一个新的台阶。
嗯，
所以呢我希望各位朋友能够意识到资本对于企业的这种重要的推动作用。
嗯，好，谢谢我们苑总非常真诚的分享啊。接下来这个环节呢也是我们很多年轻的听众非常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希望能够的从走过来的这些成功的创业者身上呢去汲取一些最宝贵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问问您，如果说通过我们今天这个平台，请您跟我们这些年轻的打算创业或正在摸索创业的朋友分享一段您最困难充满挫折的这个历程的话，您会选择哪一段？
这样我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成长过程。
好，
这个大家知道我呢是在清华研究生一毕业以后就回到公司、回到公司呢，当然那时候呢天眼已经创立了、然后呢我回来以后做这个研发的负责人、是吧，一个刚刚毕业的一个研究生成为了研发负责人、而且呢那时候我有很多的理想，也有很多的信心啊，我想我是清华毕业的，我很牛啊，所以呢我想哎，我一定要把研发做好，而且我知道我一定能做好，开始信心满满的走上了这个研发管理岗位，开始带领天燕的研发团队进行产品开发。
嗯，
但实际上呢在未来的应该讲从2002年到2005年期间，第一呢取得了很多成绩，开始陆续了有了天燕自己的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开始有了天燕第一个专利，开始有了天燕第一个软件著作权，但是呢更多的在这些年间呢也遇到了很多挫折。一个最典型的就是当刚毕业的年轻人信心满满的进行创业的时候，这时候呢我对自己的期望很高，同样要求也就非常高，我说燕工必须做好，燕工一定能做好。但是在实际的公司运行过程中，管理过程中呢，你会发现很多事情的运行不像你想象那样，你花了很多精力做的事，最后的结果未必是好的，我遇到了很多这样，我们有很好的员工，我呢花了很多的心思，我想把他留住，对吧？我觉得我做得非常好了，我跟他推心置腹的交谈，对吧？我给他这个未来工作发展的期望，我给他创造这个好的工作环境，但是呢，这个员工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工程师，依然离职了。当他离职的时候，我产生了有非常强的挫败感啊，这是一个例子。
嗯，
很多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3年4年的过程中，这样的例子实际上在反复发生。一方面，我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有很高的期望，有很强的信心；一方面呢，又不断的遭受各种打击。
嗯，
啊，我看到成绩了，但是呢，对取得的每个成绩，我都是不满意的，因为我认为我应该做得更好，我相信我能做得更好。
嗯，
所以呢，随着这个时间啊，终于到了2005年的时候呢，可以讲出现了我事业上的第一个转折。刚才说的这种挫败感，或者这种总是达不到自己期望的这种失落感越来越多以后，整个人就变得消沉了。实际上我从2005年到2008年开始进入了事业的一个下坡路，
嗯，
那整个期间呢进入一个恶性的负面循环啊，我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然后我就想去逃避，逃避之后呢所付出的努力少了，那么取得的成果就越发少，成果越发少，我对自己的工作越发不满意，
恶性循环
、
嗯、
这样呢一直持续到2008年，
三年的时间。所以说这段历程对您来讲应该是很折磨的。
很折磨。
当时有做一些思考和整理吗？就是我的人生路到底应该怎么走，我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对，实际上在2008年1月份之前哈，在2007年底我逃了，我逃到加拿大待了半年。在这半年里呢，可以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公司这边的任何事情没有管。
那公司的研发这部分的工作停滞了吗？
受到很大影响。当时我有一个助手，他在基本是他在帮我管理，但是呢整个我在这边的用心没有花任何心思，
没有花任何心思。
但是呢在这儿这半年呢，我想也还是值得的，是我这个叫触底回升的一个很重要的半年。
人也许有时候是需要往前冲，往前冲是需要停下来
你想
想一想。
是的，这个半年期间呢，我就其实把自己的过去的这个经历整个回顾了一下，回顾一下之后呢，我有的第一个认识，或者说对我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燕工是普通人。燕工不像刚毕业的时候想象的，对吧，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创业者，是一个一定能成功一定能做好的管理者。燕工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管理者，很普通的一个员工，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这样一个认识可能会让你自己变得松弛很多，不再那么紧绷着，是吧，会让你自己会让自己感觉舒服很多了吧。
而且这样一个认识啊，最关键呢，还让我自己对自己开始能够设立合理的目标。因为在开始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一个踌躇满志的年轻人，我的目标，对吧，我的目标是谁，是乔布斯，对吧，是这个任正非，但是呢当受到这个挫折，经过这个反复思考之后，我既然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永远成不了乔布斯，这个我希望很多朋友都应该能认识到。那我知道了，作为普通人，我应该设立普通人的目标。所以呢，从2008年起，我不再像过去哈，给自己提很多要求，很多目标。我这一年可能只给这个研发工作设计2到3个大的目标。然后呢，我在每周只给自己安排3到4项工作计划。那这样呢，每周3到4项工作计划，实际上你完成的几率就大了，你可以把它完成。那完成以后，对自己就会有一个自我奖赏，一个正反馈，对吧？哎，我非常顺利的完成工作了。这个随着每周工作的完成，自信心开始逐步开始回升。那这样一年下来，两年下来，哎，我发现通过一步一步的稳扎稳打，我还是可以带领天阳向前走的。所以呢，这几年我想应该对现在的刘燕飞，现在的燕工呢，我依然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创业者，一个非常好的管理者，但是呢，是在作为我个人的角色上，达到了我工作的顶峰。
这个描述我觉得值得我们去思考，去体味。可能很多人在前进的道路上都会有那么一段真的是迷失了自己，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走，或者说会让自己很难受的这么一个阶段。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停下脚步去整理自己。
对，
而这其中最关键的可能就是您在分享过程当中，我一直在脑海当中思考的就是这种普通人的角色定位。
对，一个合理的定位，合理的目标，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按照普通人的目标，但是呢要去付出努力，
是
这样呢，你能够比普通人做得略微好一点。
有朝一日你会发现，哎呦，自己不普通了。
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哈，还有一点呢，也想给大家做一个小的分享。就是从2007年以后啊，我一直到现在，我每年会有2次，每次呢花3到5天，躲开工作，躲开家人，让自己静下心来，把自己这半年的工作想一下，把自己的这个心态整理一下，然后把未来的对自己下一步的目标考虑一下。我也一直在要求天燕的这个研发和这个相关部门的这些同事，我说你们要学会在向前走的同时要静下来来思考一下。我认为这个反思，这种思考对个人的成长，对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
财富聊聊吧，对话高薪。
你看目前呢，我们天燕呢已经拥有10大系列500多种产品了哈，包括护理系列、临床系列、妇幼系列、康复系列、口腔系列、急救系列、虚拟医学系列、中医系列、多媒体软件，还有动物医学等等。那目前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我们天燕当时设定的一个目标呢？还是说我们现在的感觉是继续在路上，下一步还要有更大的一个格局的规划呢？
其实不管我们产品体系的初步建立，还是说我们现在在新三板申报过程的接近尾声，这呢只是我们阶段性目标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成为国内的龙头企业，国内的老大。但是呢和天眼设立的目标还有距离，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医学教学设备行业全球的龙头企业。
嗯，
我们一定要超过我们现在的竞争对手，我们现在的老大，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好，谢谢。我想今天呢和燕总的这次相约呢，我们会是一个很美好的开始。我也希望接下来当我们新三板挂牌成功之后，能够请到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更多的企业去分享新三板挂牌之路这过程当中的一些体会。因为现在有很多企业通过新三板已经尝到甜头了，但是还有一些企业可能正如燕总在2006年的那个时候的心态，如果这个企业没有上市的话，它是我们创业者个人的，如果上市之后可能就变成了大家的了。
是，
所以就这个话题我们下次再相约好吗？
好的，
燕总。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聊天和访谈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是希望燕总能够以一句话吧，也可以是您刚才在快问快答这个环节跟我们分享的最喜欢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明天会更美好。天眼呢正在创立自己的创客空间和天使基金，我希望呢天津市有创意能拼搏的年轻人们到天眼的创客空间来做你未来的事业，天眼会支持你。
谢谢燕总，那我和燕总又有了一次更美好的一次相约了，因为财富聊聊吧周一周二版就是创客空间，希望下次请到燕总走进我们的创客空间，讲一讲天眼给大家搭建的创客空间好吗？
好的，
好，谢谢。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网友的收看，再见。好了，时间来到晚间的20:55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大家收听过之后也会有一些思考和启发。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互动的朋友啊，我们最终抽取的这位幸运听众呢叫马脑啊，那也希望您能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会跟您联系，看看您会选择周五还是周六场的话剧啊。那接下来呢是高峰带来的今晚有说法，也欢迎留下来继续收听。那明天晚上的财富聊聊吧呢，我们叫对话一位企业教练，他也帮助了很多的中小微企业呢，辅导他们在发展过程当中突破一些瓶颈，同时呢他也是很多创新创业大赛的评委，我们也听听他所在他眼中啊一些大学生创客项目的优势和劣势。
好，那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明晚的同一时间财富聊聊吧，我们再会。
再会。
我是远方亲戚，我知道你不在意，因为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那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我是远方亲戚，时候需要一点点刺激，最赚钱的就是你的命。